礼拜五又到了我们 Joyce 时间， Joyce 来现场陪我们。我们今天要谈什么呢？为什么那么多人没有阅读习惯？
对，那么多人不读书，因为毕竟我自己做的产业是跟书有关，因为我是一个出版人啊。然后呢？
好，那我要问你，你为什么会有这个题目？因为，如果说我们要说，哎，那么多人不读书，总得有一个调查方法或者有一个分析论据，你的前提是怎么成立？
我会这么说哈，可能是因为我在美国住很久，然后我知道大家都觉得美国人很俗，可是以我在美国对美国观察，我对美国跟台湾的第一大对比是，美国人对读书的习惯比台湾好太多了啊！你在美国随便坐捷运啊。车上的所有的人啊，我想十个里面有八个啊，几乎都会抱着一本书，而且是一种很厚的书啊。
嗯，
这是为什么在美国的飞机场呢？一定有很大的书店，而且不止一家，而且生意都超好的啊，因为他们的人坐飞机也是一定要读书。
是。
可是我在明显的在台湾就没有感觉到这个氛围啊，所以呢，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想说要怎么让多一点在台湾啊，让多一点不读书的人变成爱读书的人。
嗯、
所以我常常在想，那么多人不读书的理由啊，我今天归纳成六个理由。
啊、所以你观察的结果
了，我想了很多年了、
嗯、
啊，因为这是我的工作啊。
是，
第一，我要先说呢，阅读读一本书啊，通常读一本书跟读一个杂志文章不一样。当然，读书你需要投入五个钟头、六个钟头，甚至好几十个钟头啊、
嗯。
阅读它读一本书，它是一个孤独的行为。不巧、嗯，人是一个社会动物啊，它受不了阅读的孤独性。这是为什么说有那么多人只读畅销书？
嗯，
为什么？因为读畅销书比较之下，它是一个社会行为，
是他参与了社会的话题，甚至、
哎啊、所以就是说呢，这种人呢，你跟他讲，一个人跟他讲这本书很好看没有用，两个人跟他讲也没有用，身边是几个人都跟他讲哦，这本书很好看哦，他就会去想要读这本书了、
嗯、
啊。然后呢，除了说读书他是这种人的话呢，没有他呢，平时也许他不会读书，可是有人拉他进去了一个读书会，他也会变读书啊、所以他读书一个最大门槛是那个他读书的那个孤独性。那就会有人问我啦，为什么看电视也是一个很孤独的行为，可是为什么这些人都在看电视呢？
嗯哼，
好，那我要说，的确阅读不只是孤独而已，阅读需要你把心静下来，把心静下来，在我们忙碌的一天之后，那是一个很高的门槛。可是呢，比较之下，电视没有这个门槛，你不需要静下来看电视。
嗯，
这是为什么说呢？那么多人看电视边骂边看，可是我从来没看过人看书的时候边骂边看。
嗯，哎，可是等一等，你讲的边骂边看也好，或者一边进行着家庭里的对话一边看电视，这个是有可能。可是像我就曾经因为。我看电视的环境里面有别的人一直不停的在讲话，我就跟人吵起来了。我要专心看电视，我也很想跟你们谈话，但是我现在在看电视
啊。我也常这样子，
对吧？你觉得看电视是一个比较能够分心的活动吗？
我举个例来说好了啊，读书哈，让我想，因为前不久天气很冷，可是因为我每天有游泳的习惯，我每次在天气很冷的时候、嗯、跳下水的那一刹那呢，因为大家要迟疑很久，每次跳下水的那一刹那、嗯、那个水冰上来的时候，我就想到那句王世坚的名言、
嗯、
比死还难过这样子。可是呢，等到我继续游下去了，
你每天都会想到王世坚，真恐怖。
我那每天想到他，我就是想到他进去比死还难过。可是我这样游出去的，我就不难受了、
嗯、
啊。阅读说，当你所谓静下心来要专注进入一本书的时候，就好像我在冬天跳入水那一刹那，
好、嗯
啊，可是读下去的时候，读第一页最困难，读下去就不难了。
嗯，
那一页就是门槛，这样子
是
很多人跨不了那个门槛。
第一个 page，、
啊、第一个 page、嗯、啊。好，我说这是第一个理由。
就王世坚是个门槛
啊，是一个门槛，
下去了就把它忘了。
是啊，我相信王世坚开始游的时候就没那么难受了，嗯、没有比死还难受了啊、
嗯。
好，再来呢，我知道呢，很多人呢看到书本就打瞌睡，我又把这种人分成两种，所以我先讲说第一种啊，就是我刚刚讲的不读书的理由，第二种打瞌睡，可是呢，他对书这种东西呢，读书这种东西，他羡慕，可是他没办法爱。嗯、什么叫羡慕而没办法爱呢？这种人会来跟我们说：“哦 ，Joyce， 好羡慕你读好多书哦。”
嗯，
可是他的闲暇时间还是依然看电视。
嗯，
哎，那我要说这种
他生理上面没有办法支撑看下去。
啊、好，那我要这么说啊，这种人我非常可以理解。这个就好像我也非常羡慕陈凤馨啊，他可以那么了解台湾股市。 然后对我来说，像陈凤仙这样子哦，买股票可以赚钱呐、啊。我知道那不是赚钱
的
乐趣。
真的吗？他买股票赚钱吗？
我想他一定是的，要不然他不会这么懂每天股市的行情啊啊
哦,
哦，每天可以跟我们分析啊。那我要说呢，我会觉得说他的那种乐趣，我非常羡慕。羡慕不是说那个赚钱，羡慕说那个中间有知识的乐趣。
啊、
我也知道说，我只要投入三个月来研究产业上下游啊，来研究这些公司的财务报表、嗯，我认为我也可以做得到。我羡慕，可是我做不到。
嗯，
因为我也跨不了那个门槛，我连一天想要研究那个产业上下游都不想这样子哈、
嗯，
所以我说这叫羡慕而不爱，这是打瞌睡的第一种人。
是
第二种打瞌睡，第二种人是他不爱，他也不羡慕，他甚至是轻蔑的。
那、啊、对于阅读这件事情是轻蔑，为什么？
我要这么说哈，这种人是一定有的，要不然当年呢，毛泽东把知识分子讲成臭老九的时候
的
也不会那么风起云涌一呼百应、嗯、可是毕竟在我们这样的国家啊，我们不可能把书读很多的人叫做臭老九、嗯、所以呢他这种人啊，这种性格会用比较微妙的方式表现出来、嗯、
他为什么要叫臭老九不是臭老八呢？
哦，前面有八类更有点臭的，可是
是因为酒如食盖嘛、嗯，所以如就相当于知识分子。
前面还有地主啊那些啊，还有资本家那些啊。
不，他是从传统的食盖，就是这仅仅比乞丐高一级。
哦，真的，
知识分子、
啊、
所以叫臭老九、
啊、好吧。我这种人呢跟前面第二种人不一样，第二种人遇到我们说啊好羡慕哦，你们读很多书哦、
嗯、
这种人对我们讲话是酸溜溜的，我们哪像你那么有气质啊读那么多书，我们哪像你那么有闲啊读那么多书、
嗯、
啊这种人是用这，要不然还有一种很微妙的表现方式，就是说如果送他书的话，他就会说诶我打麻将诶你是在诅咒我输钱啊，
是
啊，这就是说对读书的轻蔑，他是用一种在，因为我们是文明社会，所以他是用一种啊这么微妙的方式表现出来、嗯、啊，这是第三种。
所以他并不爱，也不羡慕，
基本上他就
是厌恶的
啊。我要这个时候让我想到一个，在去年哦、啊，法国还有一个蛮有名的畅销书、嗯，是一个文学教授写的。这个教授说呢，虽然呢我教文学教了那么多年，老实告诉你们吧，啊，我还没有读过普鲁斯特啊、
嗯，
可是事实上呢。读他那本书是写来如何谈论，公开谈论你没读过的书。
Uh-huh.
我还记得呢，他的第一个计策如何谈论你没有读过的书。
Uh-huh.
因为他说你不读书没关系，你只要谈论书就好了，因为呢，
大家以为你读过了。
而且多多谈论书本来就是文明智慧、文明社会的一个指标，所以呢，他鼓励那种没有读书人多多谈书。
Uh-huh.
可是你要怎么样跨过没读书而谈书的门槛？第一。你要无耻这样子对对，大春对你和我来说呢要无耻好像有点难，可是他说这个东西是很多人不读书也没有任何羞耻心啊，我会想想
这个是不见得，我倒觉得所有的人都有这个习惯，不管甚至包括我们因为我记得好像卡尔维诺说的，说有一本名著有名到什么程度呢，所有人都以为他们自己看过了，可是事实上大家都只是在口头上提过这本书的名字而已。
对，可是
这很可能是个世界性的一个现象。
大春，你必须承认，作为一个作者，有很多没有读过你的书在谈论你的书，我相信这个会大大的满足你的虚荣心。
会吗？
这一定会的。哇，就因为老实说，像我出的书，很多、我知道很多人是没读过的，可是我听到他们在谈，我都爽死了这样子。
哦，
所以我也认为说，如果让更多没有读书人有谈论书的习惯的话，作为一个出版人，我相信我会非常高兴。
好，
我会觉得这是台湾的很大的。
反正无耻是第一点。
无耻就好了。所以我觉得，哎，这个对书轻蔑没什么不好啊，就表示说你没读书，不止无耻，你也没有任何羞耻心嘛。那我觉得这不是坏事，这样子哈。可是我说，哎，可能每个社会多多少少都有这个
虚荣的
啊，好，第四个理由，我说也是大家不读书的理由啊。
嗯，
这种人他是真的相信开卷有益，那、可是他认为符合这个条件的书没那么多。
嗯，
啊，
这个开卷有益的益是不是有特定的，比如功能性？
有功能性啊，我最明显的说的哈。这个是好像我呢，我去在学校跟家长演讲的时候，我常常遇到一个家长啊，这个我的小孩啊很聪明，他呢、考试老师给我考五到十名而已，都没有到第一名。我说那有什么问题吗？我说那因为他的问题是花太多时间在读闲书了。我说是什么是闲书？他说就是考试不考的书这样子。所以这种家长，我们台湾这种家长非常多啊。
是。
他认为小孩子读书是好的，可是他希望小孩子只读跟考试有关的或老师指定的读物啊。这种呢也不是说家长而已啊，你在捷运常常会看到这种人，他们呢念念有词啊。做捷运之后念念有词，手中捧着一本书，那本书通常是《金刚经》或者《证严法师净思语》，他每天都读那本。
哦，那这本书你认为在他们心目中是有实际功能的书吗？
这个对他们来说绝对有实际功能，
或者说你认为应该没有实际功能？
我认为有实际功能，对他们来说是有实际功能的，安顿他们的身心。
是，
可是呢，因为他们每天都读那本，甚至自己读还不够，还要抄那本书啊，还有要自己身，也就劝身边人都要读那本书。我会把它归为这第四类，他们是相信开卷有益的，可是呢，可能就读那一本就好了。
我读那些，那你的意思为什么特别是指正言法师经？
也有可能是，有可能是经，也有可能是圣经啊，有可能是圣经，就是有一种，
就是宗教的，
就是说他把一本书当做他的这个膜拜的对象啊，就读那本书就够了，这样子哈、然后呢，他觉得读那本书是他太大的收获了，那可以不用去读别的书了。
这就好像当年要烧亚历山大港那个图书馆的时候，那个什么哈利发说的话，如果《可兰经》，就是如果这些书里面这个图书馆里的书。吻合可兰经，那就不要看那些，只要看可兰经就好。
没有错。
如果说不吻合可兰经、那当然就烧掉就算了。
我刚刚讲说，他相信开卷有益，
只要看一本
啊，可是符合条件的书没那么多。这个其实是一个人类非常古老的本能，要不然也不会有文字狱啊、今天呢，我们知道很多教育工作者、很多家长都很烦恼，小孩子花那么多电玩，电玩不是有很多缺点吗？我要说呢，今天对电玩的批评，在19世纪的时候，对文学作品都有。那时候呢，开始小说变成一个很大的产业，变成了一个中产阶级，特别是女性啊，大量阅读的读物的时候，那时候的卫道人士也都是在讲说小说不应该读啊。今天他们当年在批评小说这些东西啊，但这些话就是今天用来批评线上游戏、批评电玩的小读小说浪费时间啊，读小说败坏道德啊，读小说这些啊，所以呢，本来就是相信开卷有益，可是呢，符合条件的书没那么多。这个行为，这个现象非常古老啊。今天的反映在我们的家长这里，就是家长发现余光中是我们的这个学历测验最常出现的作家，所以小孩子要读余光中一定没问题啊。可是我们的学历测验还没有考过巴尔扎克，所以小孩子读巴尔扎克，巴尔扎克就是闲书，就是闲书啊。第五种理由
啊，等等，我现在一定要打个岔，因为你刚刚提到了很有趣的一个比喻啊，也就是说，在19世纪，人们是用那种语言去攻击小说，
对，
而今天我们用同样的这样的语言去攻击线上游戏，
没错，或者在20年前可能就是用这个来攻击，
那三五十年后或者半个世纪，一个世纪以后，会不会有人会用你今天的话来捍卫线上游戏呢？
这一定会的，这一定会的，
所以。那
没有，因为我们以我们产业发展来说哈，线上游戏将来会越来越多元化啊。我记得我上次在这里讲创业的时候呢，我就讲说迪士尼有发展出一种游戏叫做这个创业的游戏。那我们也知道呢，例如说蔡依林好了啊，现在呢他卖唱片，因为这是整个产业的问题，唱片销量越来越少了，所以当然呢，蔡依林写书，他写那个英文的教人家学英文的书又大卖，所以我相信下一个目标就是线上游戏可以做一个蔡依林版的学习语言的游戏。我说将来线上游戏会越来越多往教育的功能或者往运动的功能，
或者是往思考的功能
去发展，那个时候大家又会来分说线上游戏是有意义的可是有一些是有害的，就是跟今天我们对这个书的这个一样将来的线上游戏一定会越来越多元。
第五项，等一下，你看我刚刚打个岔，正好就到报新闻的时间，稍后片刻，近段新闻马上回来。来，这个我们要先送票啊，我们要送一部电影的票，《情非得已之生存之道》，导演是这个钮承泽是吧？豆子，这我们有电影特映券，时间是4月8号星期二晚上7点，在豪华数位电影院。这部片子呢得过几个奖，您只要知道它得过任何一个奖，答对了就可以得到我们所送的这个票。我们要送10位听众每人2张，您随时可以打来02-8369-3398，可以美少女接听您的电话。这部电影4月11号上演，但是我们4月8号晚上礼拜二晚上7点会可以看片啊。接下来回头来讲，对了，你讲了看电影我想起来了，我记得我以前大学的时候，我忘了是在佛学社还是在哪个佛经上听到，说这个人的耳朵是很受福的一种感官，比起眼睛、鼻子、嘴巴，这很受福气的啊，是，也就是说比较容易享受的。你说看电视跟读书，说不定是因为感官的问题，会不会？
这个如果是讲这个，等一下我会讲到用听的，因为现在我们先讲第五个理由，等一下第六个理由我就要讲说，我就要去讲那些不爱读书可是爱听演讲的人。讲到听的话呢，我对于说这个说耳朵真的是不是享受最多元，我倒是很怀疑，因为很多重金属音乐我就没有办法听，或者说呢，我们从小长大，小时候我们很喜欢听吵闹的音乐，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到了四五十岁了，大家都变成喜欢听巴哈这样子，所以我对那个佛家讲的那个说法是有点存疑的啊。现在要讲到不读书的理由，要讲到第五个了。刚刚我讲了四个理由，第一是受不了阅读的孤独性，还有那个静下心来的那个门槛啊。第二是他看到书打瞌睡，他对书有羡慕，可是他就是没办法自己读书啊。第三叫做他根本就是对书这种东西是看不起的。第四是他相信开卷有益，可是呢
效率他讲究效率、
没有，他相信开卷有益，这是第四种，开卷有益，可是呢他认为符合条件好的书没那么多这样子哈。第五个我才讲到效率啊。第五种呢的理由呢是，特别是台北的这个上班族哈，很多这种人啊，他相信开卷有益啊，他也想多读一点书，可是他觉得他太忙了，而且的做事情不是应该有效率吗？所以他想要用更有效率的方式来吸收书里面的精华，因为读一本书动不动要五个钟头、十个钟头
啊，太花时间。
他觉得花那么多时间啊，读那么一点点，吸收那么一点点，他觉得不值得，所以他想要有能够用更有效率的方式得到读书的好处。这种人呢我说呢，第一，他会阅读每一期的商业周刊上的书摘，还有这两年变得很流行的变得说非常喜欢看各种畅销书的 PowerPoint 简报。因为呢我自己并没有很喜欢看 PowerPoint 简报，其实我都不知道原来 PowerPoint 在台湾的上班族里面这几年变得那么流行
啊。当然最近这几年我到哪里去演讲说你有没有准备 PowerPoint
啊，没错，
我就觉得那都是很不专业的表现才会有 PowerPoint
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我要讲一个我的突然这个很惊讶发现 PowerPoint 的流行度的那个程的我是怎么发现的。有一次呢，已经去年了，我跟那个就是我世界视频都已经卖20万本以上的，我遇到一个人我跟他说我做出版，我出的书最有名的是叫世界视频的，他马上的回应是跟我说啊，那个 PowerPoint 好有名
哦、
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对很多人来说世界视频的不是一本书，而是一份 PowerPoint 这样子、我第一次感觉到说原来 PowerPoint 的威力在台湾已经变得这么大了那我要说为什么这么多人喜欢看书斋或者喜欢看 PowerPoint 而不想读整本书呢？很简单嘛，消化完一份 PowerPoint 只要20分钟，可是读完一本书需要七八个钟头。这种人他认为说呢PowerPoint 其实帮你抓重点啊，所以这个有点像那个我们这个台大教授那个吕中熙是不是他讲的那个 K 书高手就是抓重点的高手啊读整本书干嘛啊，抓重点就好了这是也是一群，
你不觉得这种人最讨厌吗？
就是考试考上来
明白的讲最讨厌这种
考试考上来的，其实去补习班就是帮你抓重点嘛这种人就会觉得读完整本书干嘛勒好，那我就要这么跟你说，读整本书跟看 PowerPoint 有什么差别。读书的人写书人写了那个好几十万字，要你十个钟头才能看完，他在写什么，写什么东西是 PowerPoint 一定要省略掉的他要看你你要读书才办法知道他怎么去观察到别人没观察到的东西，他如何整理到他观察到的这些材料，如何申论，如何提出假设，如何思考，如何推翻他自己部分的假设，再加强他其他的假设这个过程是什么？这个过程就是智慧PowerPoint 有办法帮你整理出资讯，帮你整理出知识可是呢 PowerPoint 是没有办法帮你整理出这个智慧的所以呢我要说读 PowerPoint 跟只看书斋的人，他们到现在还不知道知识跟资讯知识跟
智慧
这中间的层次差别有多大差别多大勒？你有智慧的人呢你能够处理资讯跟处理知识的能力，不是处理它还有吸收它能力一定比别人好很多。可是一个人如果只有资讯然后只有知识而没有智慧的话，你永远会觉得自己的时间不够，因为你无时会处理在资讯焦虑之中那偏偏资讯再怎么累积也
都不是智慧，
你又没有办法都没有办法变成智慧，因为智慧就是那个处理的过程那个思索的过程
是
那这个我喜欢举一个例啊，几年前呢，理财类有一本这个畅销书在台湾卖超好的，是一个匈牙利人写的，叫做《一个投机者的告白》，里面举一个超好的例子啊。他听到说呢，俄罗斯在90年代之后呢，要跟西方国家啊的改善关系，他看到这个讯息，他接受到这个资讯而已，他马上去买市面上的在1917年俄罗斯的这个沙皇时代所的遗留的债券，他买的时候便宜的不得了，等于跟垃圾一样啊。结果呢，买完没多久，马上升了好几百番这样子。他说这叫投机。那我们就想说，这个就是智慧跟资讯的差别。我们一般人看报纸看到说，俄罗斯要跟西方改善关系，我们怎么会想到说，哇，当年俄罗斯的债券将来会变得有价值？他那个背后不是理财的资讯而已，他那个背后是
他是对历史的解释和判断。是的，稍后片刻，我们进一段路况和气象，马上回来。
News 九八气象，
把张大春跑新闻 ，Joyce 时间 Joyce 在现场为我们来谈，为什么那么多人没有阅读的习惯？接着就讲到第六个。
刚刚第五个呢是他可能觉得他是白领工作者，他太忙了，而且他有资讯焦虑，所以他变得很喜欢看 PowerPoint。那我要说呢，你觉得说读书很花时间，看 PowerPoint 比较不花时间？我的说法是跟别人相反，因为看 PowerPoint 的人常常你只是太有资讯焦虑而已，资讯焦虑常常是因为你书读的不够多。我要讲，我觉得呢有一个人的一句名言最能代表资讯焦虑。就是赵玉柱，就是赵建明的爸爸，当年的一句名言啊，五七面后看在脖子嘞。这种人就是没有那种看到说俄罗斯要跟西方人交好，要跟西方国家交好，马上要去买俄罗斯债券的那种知识那种智慧，所以呢，他只能说五七面后看在脖子里这样子哈。好，现在我就来讲说第六种也是资讯焦虑的一种他的资讯处理他资讯焦虑的方式呢，不是说看 PowerPoint， 他呢。
听演讲
有先讲一个比听演讲还低等的一种的一种叫做赵玉柱这种的，到处约人家吃饭，参加一些重要的饭局，怕错过什么讯息然后呢这种人耳朵是饥渴的可是呢耳朵最饥渴的一种表现呢是呢他养成了爱听演讲的习惯先讲听演讲这个行为我必须先承认每个人的大脑不同，有的人真的是听力型的，就是有的人呢读书他吸收没有办法那么进去，可是用听的他会比较有可以吸收进去。我自己从前呢一直以为我自己并不是听力型的人，因为我并不是一个喜欢听演讲的人可是呢前两年开始呢，我开始给自己买有声书我开始用有声书的方式听珍奥斯汀听狄更斯的小说我开始觉得说听书的乐趣真的是非常大有那种阅读没有办法达到的乐趣事实上我也会给家长说呢，你如果是希望小孩子能够读哈利波特的原文的话，我会觉得说呢你也可以买哈利波特的有声书给小孩子听，因为呢那个 Jim Dale 录的这个有声版实在是太好听了
是。
好，那我要说呢一流的演讲的话，我也相信一流的演讲可以帮助你吸收很多这个知识。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呢吸收知识，很多人忘了一点，吸收知识其实是需要情绪的，需要情绪的配合的911激起了美国人对中东的恐惧，那个中东的恐惧马上带动了很多跟中东有关的书的畅销或者说
所以启发了他的好奇。
对，情绪呢不见得是正面情绪，负面的情绪都可以
启发好奇，
都可以启发我们的这个大脑呢吸收新知识的能力常常呢一流的演讲者是第一流的情绪操控者这是为什么说呢？他在操控他的，因为演讲他有表情，他有动作他而且呢他有演讲是一种表演所以呢所有的补习班名师或大学的名师，他常常是第一流的表演者，不见得是他的内容整理的不见得是他的知识重点整理的超好，是他太会表演那个表演包括说他的如何把那个他知道懂得操纵群众的情绪听这种的演讲我要说的确是非常值得，可是我也很怀疑说很多人呢爱听演讲并不是因为说这个演讲者的表演有多好，而是因为他跟爱看 PowerPoint 一样是因为他觉得这样子比较节省时间。
他认为演讲者已经帮他把更大量的更大量的东西整理好了。
我特别举格林斯潘为例因为格林斯潘是最有名的演讲很无聊的人可是格林斯潘呢最近出的那本回忆录又是很有大家跌破大家眼镜，因为那本书写的超有趣的可是我相信有很多人愿意付格林斯潘的演讲，为了听格林斯潘演讲，愿意付$30,000愿意就是付的560,000台币为了听他2个钟头的演讲，可是呢，不愿意花台币400块
啊，买他一本书，
买他的书，看那个花15个钟头看他那本书，
啊，
他就宁愿来听那个无聊的演讲啊。所以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说演讲比较节省时间，因为他觉得我的时间何等宝贵啊。
嗯，
这个时候呢，我要讲说大家对于演讲的一个很误解啊，很多人对演讲有一个误解，因为演讲听演讲是面对面，所以他们认为说演讲是一种对话。可是呢，你对书本的时候，因为作者没有在你旁边，所以他们觉得呢，演讲听演讲是一种对话，阅读不是。那我要说这是很大的误解
啊。好，
为什么呢？啊，当你在阅读的时候呢，时间的主控权是操纵在读者这里。
是啊，
嘿，所以呢，我要说呢，阅读你才有办法对话。为什么呢？因为呢，啊，读者可以选择说，哎，哪一个东西他觉得，哦，他觉得这个他不需要思考，他可以跳过去，哪里他要好好的思考啊，哪里他可以在字里行间创造出他自己的解读出来啊，觉得说，哎，这里作者睡着了，这里作者写的超好的哦，这个作者这个东西还要再商榷啊。可是呢，因为听演讲他是彻底被动的，等到他演讲真的讲到一个你需要思考的时候，你正想好好思考，这个演讲者不知道讲到哪里去的，所以你哪里可以跟演讲者对话？
是。
可是我要这么说的，跟书对话的能力也是需要长期培养的。我要讲说什么叫跟书对话能力，我最喜欢举的就是汪国维读辛弃疾的例子啊。
你今天来不及讲了，我们只剩20秒钟，你怎么讲？
蓦然回首，那人就在灯火阑珊处。男女约会，汪国维会说那是大事业、大学问的最高境界。我说这就是阅读的最高境界
啊。那中间要跳过那个"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
男女约会哦，可以汪国维可以想到大学问跟大事业，你说那是多么高明的阅读的能力？
是。怎么办？看看，哎，我们回去看看那个汪国维的《人间词话》里。
啊，我的鸡肉跟鹅肉弄好了没？
哦，好了，做2包。